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双胞胎姐妹傻傻分不清楚的科幻片《猎杀星期一》。故事发生在2073年的未来世界，那时的人类生活处于白热化阶段，气候紊乱多变，农作物系统停顿，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。欧洲联邦政府致力于解决粮食短缺问题，用科技的力量制造出了一种新的农作物。这种农作物可以不受气候影响大批量的生产，但它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，就是会影响孕妇腹中的胎儿，引发多胞胎的问题。这就意味着人口越发急剧的增长。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配额生育法，这种方法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法，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个孩子，也只有这个孩子才能拥有政府发放的手环作为身份的认证标志。至于那些已经非法出生的兄弟姐妹，政府将采用冷冻睡眠的方法，使他们暂时沉睡，等到世界重新归于平衡再唤醒他们。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资源，也是一种较为人道的处理方式。与此同时，这个世界上也新出生了一组七胞胎姐妹。不幸的是，七姐妹刚出生，她们的父母就去世了。没办法，七姐妹只好由祖父代为抚养。祖父不舍得其他六个孙女被冷冻，于是就给她们七人都取了代号，分别为星期一到星期日。在出门的时候，七个姐妹将共用一个身份，凯伦。一周七天里，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名字对应的那天出来活动。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，但是这项计划生育活动依然没有停止。不过祖父从小就教育他们，合作会比一个人更坚强。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的身份，祖父设置了小密道，二合一的床和书柜，1:1比例复制的身份手袋。而且他们每天在回家后都需要汇报自己今天的行程和细节，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，几人不管在家里什么样，在外面都得变成一个身份，高冷女神。他们不能与常人有过多的互动，必须时常保持神秘的状态，所以他们不能拥有朋友，最多的与人交流时间就是晚上与姐妹们的会议了。这样的安排也曾出现过问题，在10多岁的时候，因为小星期四不听从安排偷跑出去玩耍，结果不慎折断了自己的手指头，落下了病根儿。七个人中有一个人出现了断指，那么其他人就必须也保持高度统一。迫于无奈，祖父只好将其他六人的指头也折断。患难年间虽然残酷，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这次事件后，七个孩子也更加谨言慎行，谁也不敢轻易受伤。随着时间飞逝，祖父也因年龄去世了。七姐妹得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心痛，但也得选择接受，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而此时的联邦城市管辖也极度严格，城市之中处处设置关卡，姐妹们必须要十分的小心谨慎，才能不露出破绽。不过好在他们的工作在银行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这一天，姐妹七人迎来了人生中重要的一天，银行要进行升职选拔，只要能成功，薪水与福利自然也会跟着上涨不少。这个严峻的任务最后交给了星期一去完成，其他姐妹则在家等候。但是这一天大家等到很晚，依旧没有等到星期一回家，这是自他们记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。出于担心，大家在第二天派出星期二前去调查，过程中星期二发现一切都很正常，除了星期一曾在昨天与一位同事发生矛盾外，没有任何异样。不巧的是，在星期二打算回家汇报情况之时，他意外地被生育管理局发现并抓了起来。星期二见到了那个实现一胎制的女首领，首领似乎知道了关于七姐妹的故事。画面一转，家里的五姐妹见星期二也一直没回来，很是着急，但没有任何指令的她们也不敢轻易行动。就在这时，生育管理局派来的杀手冲到了七姐妹的家。不过几个姐妹都聪明机灵，很快就化险为夷，打退了杀手们。但不幸的，小妹妹星期日在打斗中惨烈牺牲，剩下的四个妹妹也被这突然的访客给惊吓到了。这一整夜，大家都没敢好好休息。不过奇怪的是，生育管理局的人也再没有来过。 当然，姐妹们一致认为生育局绝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。眼看着街道上关卡重重，大家一起逃出去也没什么可能。最后，姐妹们还是决定用之前的办法，先派出一个人进行调查。第二天，姐妹们派出了体格健壮的星期三，她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同事探口风，但同事好像对她们七姐妹的事情一无所知，还拿另外一件事情威胁凯伦，这件事情不偏不倚，正是关于星期一的。同事告诉她，星期一与女首领签了一份资金转移合同，就在星期三刚想要问个清楚的时候，同事突然被一颗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子弹给狙杀了。星期三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立刻开始逃命。而这次星期三的出行也是经过了姐妹们一番周密的安排，现在的她们正通过高科技远程监控着。看到星期三出了状况，三人打算连忙商量对策。谁知这时，一位大胡子小哥突然造访。这位小哥声称自己是凯伦的男朋友，但他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很是尴尬。为了保证整体计划的不被打乱，姐妹们派出了性格较为开放的星期六去应付。星期六尽力的伪装，但大胡子小哥也是个聪明人，他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儿。平时自己的女友都很活跃，今天怎么突然生涩了起来？见事情快要暴露，星期六只好主动和小哥坦白了所有真相。小哥也是震惊了，自己的女友竟然是七个人轮流扮演的。接着，星期六跟随着小哥躲到了他家里，顺便利用其电脑终端入侵了计生局的网站。他发现星期一曾偷偷转给过女首领一笔巨额费用，联系现在的情况，星期六明白过来，星期一极有可能为了独占凯伦的身份，联合计生局一起杀害姐妹，保全自己。星期六知道消息后，想立刻转告给姐妹们，但就在这时，悲剧发生了，星期六被暗杀，逃命的星期三也没能敌过高强度的追逐，最后领了盒饭。而正在赶来路上的星期四与星期五也被包围，星期五一想自己已经丧失了这么多家人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直接与管理局人员们一起同归于尽了。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后，现在唯一剩下的就只有星期四一人了。他深知自己势单力薄，便去寻找大胡子小哥寻求帮助，而小哥也念及旧情，决定帮他们姐妹一把。就这样，星期四带着所有姐妹的期望与小哥一起开始行动。由于小哥是中转站工作人员，他便利用这个身份假装推着星期四的尸体来到了管理局总部。也正是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意外目睹到了管理局处理多胞胎的方法根本不是什么冷冻，而是直接扔进焚化炉火化。这一举动让两人都十分震惊，星期四也拍下了这一幕留作证据。后来小哥找到了正在被关押残害的星期二，就在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，星期一突然在洗手间门前出现了。原来他果然是过够了与其他人分享身份的生活，也正如前面姐妹的揣测一样，他将巨额资金交给了女首领，想要在女首领的帮助下除去其他姐妹，换取自己的完全独立与自由。星期四听完对姐姐的行为十分不满，两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最后星期四打败了星期一，而另一边，小哥带着星期二来到了机房，将之前拍摄的证据上传到管理局网站上，让女首领的罪行公诸于世。故事的最后，在死亡边缘喘息着的星期一走了出来，他告诉星期四自己已经怀上了小哥的骨肉，自己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最后的最后，女首领因证据曝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人类的寄生法则重新被制定。故事结束。猎杀星期一算是科幻电影中新颖题材的代表作，虽剧情稍有漏洞，但整体节奏悬念感上都做得还不错，不能说是立意深刻，但却一直围绕女性，这与之前科幻电影的男子汉英雄主义也大有不同，是一次优秀的突破。影片中也多次展现了女性坚强力量的一面。 女主在电影中一人分饰多角的演技、高超的摄影技术和替身效果都非常值得一提。同时，她也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，但即便是再怎么培养和教育，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完全复制的。